我们读到十五章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们不必太多留意他们这一个赞美的诗歌。当然他们会赞美是一件好事，不过在我个人的领会，神圣灵记录了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的这一段的话呢，是有他很明显的意思在的。如果我们留意这一首十五章里边所提到的事情，一个诗歌，然后就发怨言，然后神就给他们有点安排。那我们看，如果看这一个事情的次序和它整个的当中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留意到，我们都记得以色列人现在已经是过了红海，插脚在这个旷野的上头。我们也特别提过，过红海在救赎的恩典的表达上面，是和我们新约的人的那一个得救是有相似的那一个情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刚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人家这样给你开玩笑，他才知道你的信主。也许有些时候你说话没有说得太准，或者说做了一件事情没有做得很合宜，他就说：“哎呀呦呦呦，你这个基督徒，你做了基督徒怎么你还是这样？”弟兄姊妹，一点都不稀奇。现在以色列过了红海，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在人这样的心思里头，很容易就会有这个原则。哦，他们得救了，哦，他们就地位变了，他们的整个人的那个实质也变了。说你不能有一点点的缺陷，你有一点点的缺陷，只有你那个缺陷是轻轻的微的一点，他们就盯着你说：“哎呀，你这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看这首诗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经过了红海，就大大的赞美。他们的赞美，如果从文字上面来看呢，你可以说是也爬得蛮高的。但是你去看他们的实际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和他个文字上面的表达就差了很多了。我只是举一个例子给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下。在一首诗歌的里边呢，高的真的是爬得很高，神的永远的旨意是给带了出来。那我个人十分的相信这首诗歌一定是摩西的诗歌，这以色列人就带着唱，也许以色列人也掺杂加了一些进去，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上面是说摩西和以色列人唱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歌嘛，很显然是摩西领头，以色列人也跟着，也许不，以色列不但是跟着，也许他也参与一些就进去，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只是从文字上面的记录上可以看到这样。弟兄姊妹看到了这个诗歌里边的把我们的感觉啊，或者我们的一些感情上的那个共鸣啊，带到爬上蛮高的。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发觉，在这个诗歌的里头也带着许多的含糊。刚才弟兄姊妹们已经点过那个地方的了， 我一提丢什么，你马上就会领会的了。但是那是什么第十一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勇，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有没有问题？好大的问题了，是不是？
那
个众神究竟是什么东西？那是假神咯，偶像咯。那然后就把神把他们摆在一起来说，神啊，你跟他们的比较，你高过他们，是高过他们还是真假的问题？不是高低的问题，是不是？是真神活神还是偶像和假神？那这就看到他们当时心思上头并没有太多的完全转到认识神这一个点。那么因此呢，我们看他这首诗歌呢，你看到有两种变化。一个变化就是说，他们都歌颂神，为什么呢？因为承受了恩典嘛，看见神的作为嘛，经历了神的拯救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我们就说他们是碰见恩典，恩典就让他们在神的面前给吹出有感谢，有赞美，有哀戴，有称颂。但是这些因着这样的一种这个原因而引出来的那个敬拜呢，真和假，那我们就不能只是凭字句就给说，哎呦，他们真是好。但是我们只是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因着受恩典的冲击而从心里头发出感谢，这一点一定是真的。但是并不等于他们对神的认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定。那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十五章里头那个问题在哪里。在十五章的里面，你注意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这一个敬拜也好，赞美也好，歌颂也好，过去了以后，他们就继续往前行了，都不发生问题。但是走了几天了、走了三天没水喝，结果又碰到了一个地方有水，但是不能喝啊，他们心里头就不但是乱，而且是变成莫名其妙的。三天前他们还让你跟歌颂神，神啊，你做了什么大事，把我们拯救出来，把那个逼着我们走到水里的仇敌，你给我们全都把他们灭掉了，我们平平安安就来到这里。哎呦，神啊，你真好，你真好。三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嘛，三天环境一点点的改变，里面所发出来的就不是感谢，就不是赞美，就不是高举，更不是称颂，是什么呢？是怨言。我们注意他们在那里发怨言。那向谁发呢？向摩西发。他们忘了究竟是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还是神领他们出埃及。是摩西带队在走在前头，还是云柱火柱在前面引路？这是那么实际的经历，一碰到难处 就好像全忘了。那这就这一个，那就说出了，说出什么呢？不错，出埃及进迦南是救恩的一个预表，出了埃及就是得救，进入迦南就是承受神的更高的祝福。但是呢，我们必须就注意到的就是，神那个救赎的恩典，不是只是叫我们脱离难处，也不是叫我们去承受一点的恩典。如果用以色列人，就以色列人这个历史来说呢，神当时要他们呢，是进入迦南全承受产业，而来享用神的丰富。那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但是就是没有享用到神的丰富。为什么呢？是五章里边的有关键，待会我再说。那现在我们就在这里，摩西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比较多认识神一点，也但是也不是很高很多。我用一个比方来说，弟兄姊妹你能体会。这个时候的摩西跟大马士路上以后不久的保罗，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共同的相似的地方，是对神的认识有一定，但是不是全认识。那么如果放到我们身上来的时候呢，那自然我们也许还要弱一点。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不留意到我们是亚当的后代？你要叫亚当的后代回到神的面前，让神能毫无保留的承认这个真是我的儿子。那就怎么你留意我说的话，如果说我是说是你们是我的儿子，跟你们真是我的儿子有没有差别？有差别的，这个从实际上面来说有差别的。我们不能得救了，得救的那一刻你就成为神的儿子，但是你能不能活出神的儿子和那个实际来呢？能真实的能表达得出你是一个神的儿子的样式呢？我想谁都不敢说，到现在我们也不敢放胆说。也许在一些情形的底下，我们暗暗地对自己会说，我要做，真的要做神的儿子。但是一看到我们是实际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差得很远。那么现在十五章里头的以色列人就是在这种光景里，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同时面对那个环境，大家同时面对那个难处，大家同时接受那一个恩典。但是你看到摩西跟以色列中间就有差别了。以色列人一碰到难处就发怨言，摩西碰到难处呢，如果从14章15章合起来看，摩西就从哀求变成
呼求。
看到那个差别，都是同一个环境嘛，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经历和给神拆毁和建造有关系了。摩西多经历一点神的拆毁， 所以他在对神的那个认识也比较清楚很多。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我简单可以这样提，以色列人在这里呢是因着恩典而歌颂，而摩西的经历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在经历里头认识赐恩的主，结果他在神的面前就坚定，就坚立在神的面前。虽然这里只是都是很初步的那个属灵的经历，但是都是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过的。我们不可能一信主马上就成了属灵人，绝对没这个可能。那这要多久才能成为一个属灵人呢？那就要看我们实际在神面前的学习的光景，有人快一点，有人慢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经历许多的软弱失败，才会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更明确的跟随主的经历。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我们就留意到了，现在他们是在旷野里边走，神就领着他们走，走走走到红海，神领他们过红海。现在呢，走走走，走到走了三天，就走到一个地步，没水喝，啊，所以他们的本相都全露出来了。但是我们注意了，当摩西在神面前呼求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用那一棵树丢在水里，水就能喝了。”那好了，刚才现在姊妹就问，有些弟兄以为这里头也算是一个预表，因为那个树可以把它看成是十字架。当然从文字上面的使用，十字架本来就是说就是那一棵树，在旧约里边说要挂在木头上，那个就是挂在树上。那么十字架那是到了罗马的刑罚的时候才是一个十字架的形象。我们不去说那一个，我们就说这里能不能把它看成十字架呢？你可以这样看，但是你不要说一定是这样，因为从这在这一段话的里头，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神做这一件事情和撒文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如果你看到神做这一件事情和撒文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我们对这一棵树你就不必一定把它说成是十字架，你可以把它说成十字架。那不是十字架是什么？就是那棵树。神说是那棵树，就是那一棵。你留意，只是它一棵树，虽然没有一个冠词在哪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暗暗的冠词在那里。神说是那一是是是是这是只是他一棵树，那就是神说只是的那棵树。你扎个冠词上去，它固然是那棵树，你不把一个冠词加上去还是那棵树。那问题就在这里了，用别棵树行不行？不行。所以就是那一棵树，那摩西就拿那一棵树丢到水里，水就变了甜， 以色列人就活得饱饱足足的。好了，弟兄姊妹留意了，但这个事情没有过去，只是说解决他们那个水的难处的时候，神就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弟兄姊妹，你留意了，去到马拉这个地方是神的带领，是云柱火柱领他们到那个地方的。那神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有苦水，就水不能喝呢？神老早就知道，神也许就是因为那里的水不能喝，就把他们领到那里。为什么这样做呢？神自己说了，要试验试验他们。试验他们做什么呢？神现在又做了第二个神迹了。对他们来说，第一个神迹是过红海，如果从过了红海以后来说呢，这是第一个神迹。那第一个神迹，从神迹本身来说，就是水变了苦，水变了甜，苦水变了甜。但是从神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作用来说呢，神要考验他们，神要试验他们。试验他们什么呢？听不听话。神明明说了，神就在哪里，让他们喝过水以后，神就在哪里给他们律例典章。那这个不是整个律法的全体全部，就是一点点律例典章里头的东西。那比如说你晓得律例典章加上十条诫命，那就是整个的律法。这里就是说律例典章也不是全部了，只是一点点而已。所以如果分享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说这是律法的雏形。完整的律法要到西乃山下，神才把那个完整的律法来赐给他们。我想弟兄们应该都会知道了，完整的律法就包括三个部分：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什么区别呢？诫命就是十条诫命，律例呢，简单的来说就是立位记，活在神面前的要注意的事情。典章呢，社会生活里头的约束，生命记。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现在在马拉这个地方呢，神不是把整个律法给了他们，神只是给一点点的律法里头的内容来给他们。目的神在上里说也没有给他们那个律法的要求，只是说神给他们这些，说我要看看你们听不听我的话，我给你们试验一下。连幼稚园的都不是，大概是什么？是幼稚园以前那个叫做什么？
海蒙班。
啊？
海蒙班。
批错了，启蒙班。
启蒙班没有那么文雅的，是这边叫。 叫什么？啊？
不，
你没有那么我那个学术性的，他平常那个时候是叫什么？因为我的孩子们都大了，我都忘掉了那叫什么啊？啊？你不是托儿所，比托儿所高一点点。是听得高的幼稚园。是 preschool， 他们我说中国人怎么喊他 preschool 这喊叫怎么喊他？
学前班。
不当没。
幼稚园
有吗？托儿所。
记不起来了，反正是
幼儿班，
是不是？我不必管他了，那就是。你说这个在这里，谁给他们就论立典章，那就是这个程度的，还不是那个完整的律法。神在那里明说，我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听不听我的话？为什么神要试验他们呢？因为进迦南去承受，还有一段的路要走。在还留在埃及的时候，神就说：“我怕你们就碰到打仗就回头。”就说的不好听的话。神虽然怜悯我们，但是神非常不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跟不上神，所以神就在他领我们走进迦南的路上，领当了以色列人走进迦南的路上，是一路上给他们考试的，一路上给他们功课学的，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把他们要从不可信任的带到可以信任的。那现在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神就是头一个给他们的那个试验。这个试验是什么试验呢？认识神的传递。刚才我们姊妹的交通就点出那一点了，认识神的传递。你怎么去认识神的传递呢？就是那一棵树吗？你说别一棵树行不行？不行。为什么是这一棵树？神说是这一棵，就是这一棵。那么在人这一方面来说呢，神怎么说你是怎么跟，这个是接受神传禀的一个那个原则性的说法嘛。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把这个原则，律法的原则给他们去跟随，就让他们很清楚的看到，你跟着神的话来走，也许你会碰到难处，但是难处就不会真正成为难处，并且难处要成为你们更深一层认识恩典的那一个原因。我们感谢神，但是神并不是把他们领到马拉为止，所以在马拉喝够了水了，神就把他领他们继续往前去，去哪里呢？还没到哪里的时候，神那里有几句话很重要的，他就说到神要你们听从成神的话。那个目的是什么？是要叫你们完全脱离埃及人的影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要叫我们完全脱离世界的那一个限制和捆绑。用新约的话来说呢，是要让我属神的人渐渐的脱离旧造，而活出新造，而不是说进入新造。得救我们就进入了新造，但是我们不像新造的人。那是神就在 一直的引领上头，让我们一点一点的脱离旧造而活出新造。那这是我们在读新约的书信的时候就很明显就看到这一点。那所以你看到当时神就跟他们说，我为了要叫你们不把埃及的东西带在你们的身上，神话的说得更清楚，他说我不叫你们再染那个埃及人所有的疾病。为什么呢？神说这里说到神的一个特别的名字，不过这圣经翻译出来的时候就把它翻成一件事，其实这里是神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耶和华的，耶和华是医治，就是耶和华他是医治你疾病的，这个是那个名字的那个意思。神就告诉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你的我的名叫做耶和华医治，我不要你们再落在那个埃及人的那一种愚昧无知的里头。那好了，那以色列听话不听话呢？那先是喝了水，是听话的结果。神现在就给他们律典章的一点点，乃是让他们进一步去学习伏在神的权柄底下，就引出一个结果，那埃及的东西就不能再影响你们了，你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往前走了。感谢我们的主。然后我们就更接着就看上去，神就带他们继续往前走到哪里呢？走到以琳，有意思了，走到马拉的时候就有水不能吃，现在走到了一个地方呢，哦，太丰富的水源了，十二股泉水，在那个旷野的里头，刚才陈红已经说了，整天你看不到一棵树的，那个地区我也去过，真的是这样，黄黄干干石头岩石泥土。现在神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七十棵什么树？
松树。
松树，叫松树，就是那大椰子的那一些了啊，就有十二股泉水，他们就在那里安营。我们感谢神，神把他们带到这一个地方有什么意思？你过了马拉，你在那里要学习神是你们的权柄，你们就是做一个跟随神的人，去哪里？去神的应许地。那现在就领你们往前走，走了几天，走到一个地方，神就让他们尝一尝甜头，还不到迦南地，还是在旷野里头的一个地方。那弟兄姊妹们，从文字上面我们注意的话呢，你就注意到一种光景，在一望无际的旷野的里头，有七十棵棕树，有十二股泉水在那里，舒服不舒服？一定舒服嘛。虽然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在棕树底下走过，不一定都同时在那个棕树底下，但是你总有机会走到棕树的底下，你就轻轻地尝到那种阴凉，是轻轻地尝到，虽然是轻轻尝到，但是在旷野里头就是很宝贝的那个结果。还有十五股泉水，那你不必担心没水喝了，说他们不发怨言了，他们就在那里安营了。但是我还有一个意思，我不敢说那一定是 可以这样说得很准，但是呢，你说有这样的神，有这样的心思安排，也实在有可能。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在以琳有十二股纯水，有七十棵棕树。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你的一些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头，有什么事情和这个数字有关系的？雅各全家上埃及的时候，七十个人，雅各家七十个人，十二个支派，那会不会和这件事，神这样的领他们到这个地方，有一点的意思呢？那告诉他们是，那你们离开了那个马拉了，现在来到以琳了，你们要记得，你们现在是个出埃及的路程。那么说到出埃及，你很自然你会想，你又回想到进埃及，那你怎么进埃及的呢？十二个支派，七十个人上埃及。现在呢，也是十二个支派，七十个人的后代回到这里，但这里是什么地方呢？以琳。感谢赞美主，我不敢说这里头一定有这个神的安排，但是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神就是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方，让他们从历史上的事情来连接到他们现在的行程。我们感谢主，那不管是马拉也好，不管是以琳也好，你都能看到一件事，神在那里借着这样的安排来对以色列人说话。在马拉要叫他们学习服神的权柄，来到以琳的时候，神让他们说，你们跟着神来行走的话，你们就要经历到你们所需要的那个安稳、饱足、不干渴。但是他们，你们的路还没走完，现在你在路上是这样的经历。如果你们真实走进了迦南地的时候，你们也真真实实的是学会了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那么迦南地所有的一切的丰盛都成了你们的产业。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读十五章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要留意到这一方面，你比较去留意他们那首诗歌的表达的光景是怎么样啊，要重要一点吧。不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来说，我说我们该留意这一方面，但是不等于说我们不必去不注意那个诗歌，或者是在诗歌里头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那个实在的属灵的光景。你说他很释放，也很释放，你说他们还要保留着愚昧，的确也要保留着愚昧，但是没有办法了。亚当的后代一刚刚脱离亚当，在亚当里的那个光景，你不可能马上就成为一个完全在基督里，我们只能有在基督里的位置，但是要真实的成活着在基督里，反正我们需要继续的往前走。我们感谢神。